坐飞机的时间太长了吧？你看上去无精打采的。罗吉看到刚来的史强时说：“是啊，哪有咱们坐的那架那么舒服？”史强说，同时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这地方不错吧？不好。史强摇摇头说：“三面有林子，隐藏着接近别墅，很容易。还有这湖岸，离房子这么近，很难防范从对岸树林中下水的蛙人。不过，这周围的草地很好，提供了一些开阔空间。你就不能浪漫点吗？”老弟，我是来工作的，我正是打算交给你一件浪漫的工作。罗吉带着大使来到了客厅，后者简单打量了一下，这里的豪华和雅致似乎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罗吉用水晶高脚杯倒上一杯酒，递给史强，他摆摆手，谢绝了。这可是30年的陈酿白兰地，我现在不能喝酒了。说说你的浪漫工作吧。罗吉啜了一口酒，坐到史强身边。大使啊，我求你帮个忙，在你以前的工作中，是不是常常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找某个人？是啊，你对此很在行。找人吗？当然。那好，帮我找一个人，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国籍、姓名、住址都没有，她甚至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可能性都很小。大使看着罗辑，停了几秒钟说：“梦见的。”罗辑点点头，包括白日梦。大使也点点头，说出了出乎罗辑预料的两个字：“还好。”什么？我说还好。这样，至少你知道他的长相了。她是一个，东方女孩，就设定为中国人吧。罗辑说着，拿出纸和笔画了起来。她的脸型是这个样子，鼻子这样，嘴这样。我不会画。眼睛，见鬼！我怎么可能画出他的眼睛呢？哎，你们是不是有那种东西，一种软件吧，可以调出一张面孔来，按照目击者描述调整眼睛、鼻子什么的，最后精确画出目击者见过的那个人？有啊，我带的笔记本里就有。那你去拿来，我们现在去画。大使在沙发上舒展了一下身体，让自己坐得舒服些。没必要，你也不用画了，继续说吧。长相放一边，先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罗辑体内的什么东西好像被点燃了，他站起来，在壁炉前躁动不安的来回走着。他。怎么说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垃圾堆里长出了一朵百合花，那么的纯洁、娇嫩，周围的一切都不可能污染他，但都是对他的伤害。是的，周围的一切都能伤害到他。你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保护他，啊不。呵护他，让他免受这种 粗陋野蛮的现实的伤害，你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他是那么……哎，你看我怎么笨嘴笨舌的，什么都没说清。
都这样。
大使笑着点点头，他那初看有些粗傻的笑，现在在罗吉的眼中充满智慧，也让他感到很舒服。
不过，你说的够清楚了。
好吧，那我接着说。他，可我怎么说呢？怎样描述，都表现不出我心中的那个他。
罗吉显得急躁起来，仿佛要把自己的心撕开，让大使看似的。大使挥挥手，让罗吉平静下来。
算了，就说你和他在一起的事儿吧，越详细越好。
罗吉吃惊的瞪大了双眼。
和他在一起？你怎么知道的？
大使又呵呵的笑了起来，同时四下看了看。
这种地方不会没有好些的雪茄吧？
有有。
罗吉赶忙从壁炉上方拿下一个精致的木盒，从中拿出一根粗大的大卫杜夫，用一个更精致的断头台外形的雪茄剪切开头部递给大使，然后用点雪茄专用的松木条给他点着。大使抽了一口，惬意的点点头，
说吧。
罗吉一反刚才的言语障碍，滔滔不绝起来。他讲述了他在图书馆中的第一次活现，讲述他与他在宿舍里那想象中的壁炉前的相逢，讲他在他课堂上的现身，描述那天晚上壁炉的火光透过那瓶像晚霞的眼睛的葡萄酒在他的脸庞上映出的美丽，他幸福的回忆他们的那次旅行，详细的描述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那雪后的田野，蓝天下的小镇和村庄，像晒太阳的老人的山，还有山上的黄昏和篝火。大使听完，碾灭了烟头说，
基本上够了。关于这个女孩，我提一些推测，你看对不对？
好的好的。
她的文化程度应该是大学以上，博士以下。
罗吉点头，是的是的，他有知识，但那些知识还没有达到学问的程度去僵化他，只是令他对世界和生活更敏感。
他应该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过得不是富豪的生活，但比一般人家要富裕得多。他从小到大享受着充分的父爱母爱，但与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接触很少。
对对，极对，他从没对我说过家里的情况，事实上从未说过任何关于他自己的情况，但我想应该是那样的。
下面的推测就是猜测了，错了你告诉我。他喜欢穿那种，怎么说呢，素雅的衣服。在他这种年龄的女孩子来说，显得稍微素了些。
罗吉呆呆的连连点头，
但总有很洁白的部分，比如衬衣啊，领子呀什么的，与其余深色的部分形成挺鲜明的对比。 大使啊，你……罗吉用近乎崇敬的目光看着大使说。史强挥手制止他说下去。
最后一点，他个子不高，1.6米左右吧，身材很……怎么形容来着？
纤细，
一阵风就能刮跑的那种，所以这个儿也不显得低。当然，还能想出很多，应该都差不离吧。
罗吉像要给史强跪下似的。大使，我五体投地，你福尔摩斯在世啊！
大使站起来，
那我去电脑上画了。
当天晚上，大使带着笔记本电脑来找罗吉。当屏幕上显示出那张少女的画像时，罗吉像中了魔咒似的，一动不动地盯着看。
史强好像早就预料到这个，到壁炉那边又取了一根雪茄，在那个小断头台上切了口，点燃，抽起来。抽了好几口后回来，发现罗吉还盯着屏幕。
有什么不像的地方？你说，我调整。
罗吉艰难地从屏幕上收回目光，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远方月光下的雪峰，梦呓似的说：
不用了。
我想也是。史强说着关上电脑，
罗吉仍看着远方，说了一句别人也用来评价过史强的话：
大师，你真是个魔鬼。
大使很疲惫地坐到沙发上。
没那么玄乎，都是男人嘛。
罗吉转身说，可每个男人的梦中情人是大不相同的呀。
但每类男人的梦中情人大体上是相同的。
那也不可能搞得这么像。
你不是还对我说了那么多吗？
罗吉走到电脑旁，又打开它，给我烤一份。
他边忙活边问：
你能找到他吗？
我现在只能说有很大的可能，但也不排除根本找不到。
是什么？
罗吉停下了手中的操作，转身吃惊地看着大使。
这种事儿怎么可能保证100%成功嘛？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正相反，我以为你会说几乎没有可能，但也不排除1/1的偶然找到了。其实你要是这么说，我也满意了。
他转头看着再次显示出来的画像，梦呓似的说：
世界上怎么可能存在这样的人？
史强轻蔑的一笑：
罗教授，你能见过多少人啊？
当然无法与你相比，不过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更没有完美的女人。
就像你说的，我常常从成千上万的人中找某些人，所以我这大半辈子的经验告诉你，什么样的人都有。告诉你吧，老弟，什么样的都有，包括完美的人和完美的女人，只是你无缘遇到。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因为嘛，你心中完美的人在别人心中不一定完美。就说你梦中的这个女孩，在我看来，她
他有明显的，怎么说呢，不完美的地方吧，所以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哥，有的导演在几万人中找一个理想的演员，最后都找不到。
我们的专业搜寻能力是那些个导演没法比的，我们可不只是在几万人中找，甚至不只是在几十万和几百万人中找，我们使用的手段和工具比什么导演要先进得多。比如说吧，公安部分析中心的那些大电脑，在上亿张照片中匹配一个面孔，只用半天的时间。只是，哎，这事儿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我首先要向上级汇报，如果得到批准，并把任务交给我，我当然会尽力去做。
告诉他们，这是面壁计划的重要部分，必须认真对待。
石强暧昧的嘿嘿一笑，起身告辞了。
什么？让 PDC 为他找？
坎特艰难的寻找着那个中文词儿，
梦中情人。这个家伙已经被惯得不成样子了。I'm sorry， 我不能向上转达你这个请求。
那你就违反了面壁计划原则。不管面壁者的指令多么不可理解，都要报请执行。
最后否决是 PDC 的事儿。那也不能用人类社会的资源为这种人过帝王生活服务。石先生，我们共事不长，但我很佩服你，你是个很老练又很有洞察力的人。那你实话告诉我，你真的认为罗辑在执行面壁计划？
史强摇摇头，
我不知道。
他抬手制止了坎特下面的争辩，
但是先生，只是我个人不知道，不是上级的看法，这就是你我之间最大的不同。我只是个命令的忠实执行者，而你呢，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
这不对吗？
没什么对不对的，如果每个人都要先弄清楚为什么
再执行命令，
那这世界早乱套了。坎特先生，你的级别是比我高些，但说到底，我们都是执行命令的人。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有些事情不是由我们这样的人来考虑的，我们尽责任就行了。做不到这一点，你的日子怕很难过。
我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上次耗巨款买下沉船中的酒，我就想 你说这人有一点面壁者的样子吗？
哎，面壁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坎特一时语塞。
就算面壁者真的应该有样子，
哎，那罗教授也不是一点都不像啊。什么？
坎特有些吃惊。
你不会是说竟然能从他身上看到某些素质吧？
我还真看到些。
那就见鬼了，你说说看。
史强把手搭到坎特肩上。
比如你吧，假如把面壁者这个身份套到你身上，你会像他这样借机享乐吗？
我早崩溃了。
这不就对了？可罗辑在逍遥着，
什么事没有似的。
哎，老坎先生，你以为这简单吗？这就叫大气，这就是干大事的人必备的大气。像你我这样的人是干不成大事的。
可他怎么说逍遥下去，面壁计划呢？ 说了半天，我怎么就跟你拎不清呢？我说过，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人家现在做的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呢？再说一遍，这不应该由我们来判断。退一万步，就算我们想的是对的。
史强凑近坎特，压低了些声音，
有些事儿还是要慢慢来。
坎特看了史强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摇摇头，不能确信自己理解了他最后那句话。
好吧，我向上汇报，不过能先让我看看那个梦中情人吗？
看到屏幕少女的画像，坎特的老脸顿时线条柔和起来，他摸着下巴，
天哪，虽然我不相信她是人间的女孩，但还是祝你们早日找到她。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esse.cm。